好，我们请大家一同翻到创世纪24章，请我们一同打开24章，在旧约的25页，我们请读第1节到第9节啊，第1节到第9节。好，请大家找到以后，创世纪24章第1节到第9节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哈。好，创世纪第25页第1节到第9节。好，请大家一同的来读啊，请读。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他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我们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启示旧约的灵，今天也启示我们，主啊，来帮助我们来领受这段的经文。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从头一直保守到今日，主啊，我们特别为创世纪24章我们献上感谢。求你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开启我们的心窍啊，让我们一同的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一同能够来遵循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特别把今天晚上聚集的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来看顾，求主你也赐给你仆人力量，主啊，用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洁净孩子，也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你要来捆绑那个黑暗的势力，我宣告那个黑暗的势力要离开。我们谢谢主，求你增光不断的来照耀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啊，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的生命啊，逐渐的啊，到了一个啊重要的一个转换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就是他开始要为他的孩子啊以撒来娶妻。那我想在人的一生当中，有几样事情非常的重要。一个人的诞生啊，一个人到毕业以后将来的娶妻啊，这个娶妻啊、生子啊，这些事情啊都是大事。但是在我们一生当中啊，影响我们最深的两个女人啊，是哪两个啊？一个是母亲，一个是什么？妻子啊。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母亲嘛，是你别无选择，对不对啊？你生下来这位是你的妈妈，你就会叫她妈妈，你毫无选择权啊，啊，这个会影响你的啊，影响你的一生啊。但是这个妻子呢，就有选择权了啊，所以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要看啊，这个谈的婚姻啊，怎么样亚伯拉罕来为他的孩子啊，这一个独生的儿子，能够来娶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所以我们在座还有单身的哈，今天这个话题对你们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哈。那么已经结婚的，我们就可以从这段的经文当中来回味我们的婚姻啊，跟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啊，是有相同的地方，还是有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刚刚讲了，婚姻是人生的大事，那么一个婚姻的好坏啊，会影响到两代到三代。弟兄姐妹们，我们通常讲到结婚的时候，只是说这是你跟我的事，对不对？我们俩结婚就结束了嘛，这是刚刚这些啊男女的朋友在谈恋爱的时候，只会想到你，只会想到我啊，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其实这个婚姻哈，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会到孩子甚至到孙子的这个阶段。所以你看，当大卫哈，一样的，当大卫他犯罪了以后呢啊，虽然跟拔示巴啊这个后来生的这个孩子哈，慢慢啊，你就看见了这个到了所罗门，那么从所罗门一直到他的这个大卫的孙子到罗伯安的时候，这三代啊都受到很大的亏损 啊，就是因为这个婚姻哈、啊，原来所带来的一些问题。那么到了所罗门一样的，他娶了很多的嫔妃，然后就影响到了罗伯安。所以我们就晓得，其实哈、啊，从这个婚姻的当中啊，我们要看重一点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亚伯拉罕在他一生的当中，从75岁离开吾尔，一直到他年老年迈的时候呢？他在这件的事情上他不马虎，圣经需要启示，一定有他的原则的。那么我们看见的很多的事情是可以错，而且可以回头，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呢，这个婚姻啊却是很难回头，并且是啊不能够错误的，因为这个婚姻带给我们的后果啊，会影响到我们后半生的一个生活。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我们看到亚当犯罪呢，神就很在乎在人的当中啊，需要人的一个圣洁，所以这个圣洁是神所看重的，所以这个圣洁放在人类的当中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家庭圣洁。所谓的家庭圣洁，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婚姻圣洁。那么婚姻的圣洁就在乎到双方的一个信仰的立场了。所以当我们去研究一个婚姻生活的时候，最后要推到的那个原点，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那个信仰的问题啊，这是从圣经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好，在神的啊这样的一个眼光当中啊，为了要保持这个婚姻的一个圣洁，这个婚姻的重要，当人类犯罪了以后，亚当犯罪了以后，你就会看到了创世纪第六章啊，当时的人就犯了淫乱罪，结果神就呼召了挪亚，神呼召挪亚出来呢，然后就把当时这些罪人啊用洪水全部审判啊，为了就是要保持这个婚姻啊这个圣洁啊，整个这个属神的家族的一个圣洁。好，那么到了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我们也读过了，这个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啊，分开的分。为什么到了法勒的时代，上帝用这个法勒这个名字啊，分的意思来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也就是要表达这个属神的民族啊，要跟那些不属神的民族，圣洁的民族，要跟不圣洁的民族需要分开的。所以在巴别塔的事件的当中，上帝啊，就在这样的一个审判的当中，把那个人把他变乱啊，口音，然后分散到全世界，让这些人啊，彼此不能够因着语言相同来抵抗神。好，那么我们从这个创世纪前面一路的背景哈，我们就看见这是神的心意。那么等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不断的告诉亚伯拉罕说，你会有一个后裔的，一直要等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生了这个应许的以撒。那么很重要的，他的孩子就是这么一个啊，独一的一个孩子就是以撒了。那么这个以撒呢，更是要在婚姻上来合乎上帝的旨意，因为神的祝福啊，要借着这个以撒不断的延续下去。因为神祝福亚伯拉罕，接着从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拣选的那一位，所应许的那一位，上帝对亚伯拉罕的一切的祝福要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那么这就关乎到他的婚姻生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了，亚伯拉罕怎么样让他的孩子在婚姻上保持合神的心意，保持圣洁呢？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啊，他就非常注意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开始来委托一个老仆人啊。我们来看一下了。那么第二节，亚伯拉罕就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好，那么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处理这个孩子婚姻的事情是非常慎重的，他要托一个非常稳重的一个老仆人出面来解决这件事情。那么这个老仆人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仆人，是管理亚伯拉罕全家的，而且是一个最老的仆人。所以这个最老的仆人呢，他的品格是非常的忠心，非常的良善。那么这样的一个老仆人去处理这个婚姻大事呢，一定是非常合宜的，因为这个老仆人他的经验很丰富，人生的阅历也很丰富，他也跟着亚伯拉罕他的主人呢、啊，在这个家庭的当中这么长久的时间管理他主人亚伯拉罕的这个财产，所以他非常明白啊，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啊，我们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要办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委托的时候啊，你委托的这个人的品格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婚姻呢、啊、更是重要了啊。假如有这个媒人啊来帮你这个托婚的话，这个媒人的品格是很重要的哦啊，你不要看这个媒人好像只是一个介绍人而已，但是这个媒人的个性哈、啊、是什么样的个性，他所介绍的那个对象差不多都是跟他有关系的 啊，我们叫物以类聚嘛，是不是啊？什么样的类就是迎合什么样类，这个是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你看第一个亚伯拉罕他就非常的慎重了，在他的家中有这么多的仆人，他不找，他就找一个全业最老的仆人，因为他非常的稳重，他知道这个老仆人出来办事他不会乱来的，他会为着他主人的缘故来恩待他的孩子啊，为这个他的孩子这个以撒呢把这个事情办好。那么同时呢，不只去找一个稳重的仆人出来做这样的事情，那么第二个，这个亚伯拉罕呢也用非常慎重的一个方式来委托这个老仆人啊。当时在旧约的时代上古时代有非常多立约的方式，其中有一个立约的方式就是把手放在大腿底下把手放在大腿底下，这是一个立约的方式这是很重要的方式，表示一个很慎重的委托。好像今天我们要委托一个人在我们现在的习俗，如果我们要很慎重的委托一个人，我们会带着什么礼金，对不对？带着礼物请他吃一顿饭，很慎重的，更慎重的如果是宗师跟宗师之间会写一封这个委托书的这是非常慎重。那么你看这个亚伯拉罕为了他儿子的这个婚姻的圣洁，他就这样谦卑的去找这个全业管理他家全业的这个最老的仆人。那么其实他吩咐他的仆人去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他何必这么样的客气呢但是你看见是亚伯拉罕他看见这个婚姻是很重要的，他不得不慎重，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个立约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慎重跟委托。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的同工就职都会洗脚，对不对这个洗脚是一种仪式但是这个洗脚也是一种委托，很重要的这个主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都跟那些门徒去洗脚了这个洗脚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因为主耶稣基督要跟他们在事工上有份，主耶稣将来死而复活升天以后，这个福音的这个事工，神国的事工就要委托给这一群的门徒开始继续的发展所以我们看见了这种立约的方式是一种慎重跟一种委托，也是一种尊重是一种尊重。好，这就是亚伯拉罕在第一样的事情，当他找委托人的时候他要非常非常的注意。那么当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件非常大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当中很多都是结过婚的我们说实话我们这比较年轻的一代最不喜欢的就是人家媒妁之言，对不对？因为现在婚姻很自由嘛，自己的眼睛比较亮去找一找可能会比较好，自由恋爱。但是有时候这个媒妁之言也不是太差的，因为假如这个媒人的品格非常的好的话他在世界上他的这个眼目他的人生的岁月经历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晓得哪一个家庭，他晓得哪一个女子他的品德是非常的好，他会用他一生的经历来告诉年轻人，所以其实不是坏事那么我们看见今天呢我们不太喜欢让人家介绍，对不对？现在特别现在年轻人都更不喜欢人家介绍了，我们那时候就很少有人介绍的，那么现在的年轻人更是不要了他们要自由恋爱。但是这个时候因为少了一个这个老人家的一个劝言这个在婚姻上有时候会很可惜的只是两个年轻人想的事情想得很单纯那么这个就很可惜了。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当我们在婚姻上要来一开始注意的时候，我们不妨也听一听这些老人家的言语，这些老人家有他的人生岁月的智慧特别是基督徒有属神的智慧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明白得多，同时呢这个世界他也看得很多，他就可以帮助你可以让你在婚姻上得到很大的祝福。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由这个委托人这个委托人能够来帮助我们。第二个我们看见的这个亚伯拉罕呢，当他去跟这个老仆人讲话的时候他就把一个原则讲出来了这个老仆人是受亚伯拉罕委托的，但是这一个亚伯拉罕就叫这个老仆人呢开始起誓了。第三节他说，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个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他把这个原则讲出来了因为亚伯拉罕认识上帝的计划跟心意。请大家来翻到创世纪十五章，你再来看一下了。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当中神非常清楚地告诉亚伯拉罕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十五章十六节我们来找一找。 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哈。那么以前我们在讲到的时候都讲过了，我们来读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请读。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哇，弟兄姐妹，当上帝告诉亚伯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指的亚摩利人有没有罪啊？有的啊，只是罪还没有大到那个地步，神需要处理的境界。所以这个亚伯兰呢，亚伯拉罕呢，他非常清楚的认识上帝的一个心意，他知道迦南地的这些民族啊，是上帝不爱的民族，是外邦人啊，不见得外邦人都是不好，但是这个迦南地的当中有七个大族，这个七个大族是上帝不爱的啊，因为他们犯罪犯得很凶，所以他把这个原则呢，就先把它找出来了。请大家再翻到《生命记》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了啊，请大家读到《生命记》第七章，我们来看225页哈、啊，我们来看一看。那么在旧约的当中啊，虽然这都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一样的可以用他们所曾经经历的，今天摆在我们现代的这个社会的当中。来，你来看这个第七节。好，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哈，第七章第一节225页哈，《生命记》。他说：“耶和华你神呐、啊，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啊，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第四节他就讲原因了哈，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好，我们就看到这个经文哈，我们就晓得其实神早就告诉亚伯拉罕了，这个亚摩利人呢，罪孽还没有满盈，将来会满盈的。那么所以当亚伯拉罕为他的这个孩子以撒娶妻的时候，他就晓得他不能够在这个当地，就是迦南族当中娶一个女孩子啊，作为以撒的妻子哦，这个要花很大的代价的，弟兄姐妹。因为亚伯拉罕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迦南地的这些民族是神所咒诅的。好，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原则的里头啊，我们就来看了今天这个婚姻的当中啊，我们要把什么样的条件摆在第一位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学问、外表，我们把金钱啊，这些都摆在很前面的位置啊，人品可能也可以算进去啊，但是对于信仰的方面，往往都是我们基督徒最不小心的一个地方。那么亚伯拉罕呢，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啊，一个看见。因为他跟他老仆人说了，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个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就把这个信仰摆在第一位了。因为这个信仰的问题会影响到上帝对亚伯拉罕后裔的一个祝福，所以这是亚伯拉罕所看重的一件大事。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啊，看见了我们在婚姻的里面，当我们为孩子去娶这个结婚的时候，娶这个妻的时候啊，或是嫁人的时候，我们的条件在我们的脑海里头，以前我们想的是什么啊，可能以前我们想的，在我们没有读过圣经之前，甚至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不会想这些的。但是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从圣经里面的教导，那么我们就需要来调整这个次序了。那么当调整这个次序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个信仰啊，这个宗教的信仰摆在第一个位置了。那么在新约的当中，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了啊，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啊，六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六章第四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六章第四节啊，253页，在新约的当中，在哥林多后书六章，我们看见在14节这边讲到，你们和不信的原是啊，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的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匹列就是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好，那么这边就讲的一个原则，一个基督徒啊，在许多的事情上，特别是婚姻的事情上，你要处理得非常妥善的 啊，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婚姻的当中看到许多是神祝福的，但是也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啊，那么因为配偶不幸啊，当时就结婚了，配偶不幸，以至于造成以后他的婚姻的宗教跟这个婚姻跟宗教产生非常大的冲突。我在许多的地区啊去做培训的时候呢，很多的姐妹们呢、他们都想奉献啊，20多岁、30多岁这些姐妹们，她们被神呼召要奉献自己，可是她们的丈夫不信主，那么丈夫不信主呢，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了，她们就不能够出来服侍神。那么还有一些是因为呢，她们很爱主，可是是单身，那么在这个一个状况当中呢，合适的一个对象又很难找，那么家里的人很急啊，这个做父母的、很急，虽然父母是基督徒啊，也很急的，希望特别在这个中国，在中国这个农村啊，18岁就可以结婚了啊，如果过了22、23岁还不结婚的话，通常是就拉警报了啊，中国农村的年龄是这样的，城市里面稍微可以晚一点，大城市当然现在比较晚，上海啊、北京大城都比较晚，但是在中国普遍的农村啊，还是媒妁之言哈。那么假如这个父母啊对真理上不明白的话，虽然这个孩子已经信主了并且想要服侍，但是因为很急，一急的时候就不管了，就把这个女儿啊就把她嫁出去了。所以我看了非常多的例子，那么这一些原本可以给上帝用的这些姐妹们啊，她们都是程度非常好的啊，可以到处去讲道，可以去传福音的啊，都是非常好的这些姐妹们，因着这个婚姻的问题啊，造成啊在这个服事的方面一个很大的拦阻。所以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就教导我们，我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啊。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那么我们比较少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圣经要这样的教导呢？那么一个基督徒没有错，在教会的当中通常姐妹比弟兄多，那么不结婚的姐妹又比不结婚的弟兄多很多啊，这是一般我们在普世教会所看见的状况。那所以这个姐妹们要找对象呢，通常也不太容易了，坦白说。那么圣经的这样的教导为什么还要这样的坚持呢？啊，有时候很多人就说，牧师啊，你们也太古板了哈。那么好不好，我就找一个不信主的结婚以后把他带信主哈。我说这个是一个这是长宣计划哈。啊，有短宣有长宣哈。如果你的长宣计划成功也感谢主。不过通常是很难的。通常是很难的。除非哈，除非一个方法啊，你认识这些人，你不要放感情，你就带他来教会啊，慢慢慢慢带领他，你就花上时间，感情你先不要放进去，慢慢带他信主受洗了，在教会有一两年的服侍啊，哎，很不错了，结婚这个啊，倒还不是一个啊，不是是一个还可以的办法，但是千万不要因着说我跟他结婚，他会爱我的缘故来信耶稣，你不要想，太难了，啊，很难的，啊，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婚姻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原生家庭的一个影响。我们刚刚讲了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他知道第一个上帝不爱这些迦南地的民族，那么第二个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原生家庭啊会影响到他孩子的一个后代的一个幸福的。那么这个原生家庭呢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到呢？记不记得当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他的侄儿是谁啊？罗德，对了，那么罗德就跟着亚伯拉罕一同的进到迦南地了，但是这个罗德后来贪爱世界，跑到索多玛去住。当罗德被天使拯救出来的时候，他的两个女儿就跟罗德发生了乱伦的关系，产生了摩押跟亚门的后代。亚伯拉罕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罗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罗德虽然是一个义人，但是很可惜的，我们在罗德的生命里头我们也讲过了，上帝的恩典只是到罗德这一代而已，他的下一代这两个女儿接着就没有上帝恩典了，产生了摩押跟亚门。那摩押是上帝所咒诅的地方，我们读过路德记就知道了啊，神咒诅摩押的啊。那么你就晓得上帝的祝福最多就是到罗德结束了，他的下一代没有了。哦，那你说为什么这两个女儿啊搞不清楚状况啊，会跟她父亲发生乱伦的关系，产生两个上帝啊不爱的这个民族出来呢？很简单，因为当她居住在索多玛的时候，就受到索多玛这个同性恋啊这个淫乱的风气的影响。 所以以致造成啊这个生命哈、啊、影响生命，这个原生的家庭产生的问题会带给下一代的啊，所以在罗德的这个家庭的当中产生这样的一个见证啊，这个是个不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啊在处理婚姻的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他是很有智慧了，如今他却把一个上帝所看重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层次把它提出来，我的孩子不要进到迦南地区啊，你要叫他啊到本地本族去啊，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到拿赫城这个地方你为他娶一个妻子。好，那么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我们来看一下了。我们刚刚讲到原生家庭的一个影响确实是会影响两三代，我再给你们一个例子，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中国人啊的婚姻啊非常少注重原生家庭，我们很少注重的啊，我们不会注重说双方的父母他们的家庭背景是拜佛的还是他们的家庭背景后面是做什么事业的，他们家里面有什么遗传啊，我们都不太注意的，通常我们就是小两口结婚就结婚了，但是这个婚姻生活过了五年十年，这个问题就慢慢出现了，很多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你不知道的哈，差不多要几年以后你就明白了。好，所以你看哈，这个原生家庭会影响到后代子孙的。你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啊第五节，我们一同找到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啊，请大家一同来读，请读。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好，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啊就把一个很重要原生家庭的影响在提摩太身上的影响讲出来了。因为原来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以跟他的母亲有尼基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妇女，因着外祖母跟他的母亲是有信心的，所以呢就造就出一个有信心的提摩太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啊基督徒的家庭啊，如果第一代很虔诚，第二代很敬虔，第三代第四代慢慢下去哦，通常你就看那些人的气质不一样的啊，真的不一样。哎，我看我们的 Bill 气质就不太一样啊。啊，后来我就问他，原来他从小就是基督徒啊， Bill 很稳的啊，你看他里面很稳的。哎，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像我们这个第一代的基督徒啊，我们还没有到了那个地步，因为我们受上一代的影响是没有的啊，全家都是第一代啊，我们母亲也是第一代，爸爸也是第一代，我们全家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我们就讲说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影响啊，不会比那个两代三代那样深的，不会的啊。当然我们看看现在的儿童主日学，这些孩子礼拜六啊时候来了就去里面唱唱诗歌哦，你看没有影响吗？哦，会有影响的啊。我们当中那个孩子Anthony 原来也是跑跑跳跳的，来到我们当中半年以后，诶，这个 Sandy 哈、啊、另外一位 Sandy 他就说，诶，这个孩子变了，变好了，变安静了。哦，你就发现这个有生命的影响力啊，这是一般在婚姻的当中我们通常不在乎的。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是没有信主之前就结婚的哈，那么我们现在信了耶稣了，我们想想看，在我们没有信主结婚之前，我们有没有想到原生家庭啊，有没有想到信仰的问题会影响到神的祝福啊？我想大家都是灵，对不对啊？大家都是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幸福，也感谢神的保守啊。如果有不幸福的话也感谢神啊，让我们看见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当中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好，那么我们来看了，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就指明一个必须的条件啊。我们回到创世纪二十四章来看第四节啊，他就告诉他的老仆人说，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啊以撒娶一个妻子。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个条件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条件啊很简单，第一个不要在迦南地娶这边的女子，第二个啊你到本地本族去找一位女子哈、啊、合适的女子哈、啊、那么再来他有没有讲什么条件了？没有啦，他没有说你要找一个如花似玉家财万贯，读了很多的书啊，这个父母亲是 PhD， 这个基因比较好，他都没讲这个条件哈、啊。今天我们的婚姻很多年轻人要讲这个条件哈、啊，哦，先是金钱啊，这个学位啊，方帽子啊，我有没有房子住啊，这个外表条件全部都讲好了啊，再来想要不要跟你做朋友啊？你看这个亚伯拉罕不是的，他说啊，你就要到 本地本族去，这里不是上帝的心意，那里是。所以你看，这个到本地本族是一个非常费事的一件事情，又费时又费事又费力，可以讲是三费啊。那么你看费时是怎么费时呢？你注意看啊，请大家翻到创世纪二十四章，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请大家看到创世纪二十四章哈、啊、第六十七节啊，我们来看一下了，请大家同读一下哈、啊、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好，后面这句话蛮有意思的哈、啊，请大家一同来读。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很奇妙哦。那么以撒的母亲什么时候过世的？请大家翻到创世纪23章，我们来看一下了啊。创世纪23章，撒拉享受127岁。好，好了，撒拉127岁的时候那么过世了。那么撒拉是90岁生以撒的，换句话说这个时候是几岁了？90岁加27是多少？37岁，对不对？当以撒37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过世。好，请你再翻回创世纪25章20节，你来看啊，来看一节经文，你注意看这个时间啊，亚伯拉罕等待了多久啊，啊，这真是可以查考出来的。你注意看啊，第二十节，二十五章二十节，请读。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几岁？四十岁，很好。所以换句话说，当以撒的母亲撒拉过世的时候，以撒是37岁。那么他娶了这个妻子利百加是几岁？四十岁，中间差了多少年？三年哦。当撒拉过世的时候，这个以撒这个孩子他非常的难过的，一直到娶了他的妻子利百加，这个时候他才得了安慰。这个安慰的意思，因为神就建立了一个家室啊，让他有家的温暖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你看啊，亚伯拉罕就能够在这个三年的当中在那里等待了，这个很不容易的。我换做另外一个父母，一看到孩子这么忧愁啊，孩子啊，你这么忧愁啊，母亲又去世了，那么你时间也到了，应该是早早结婚的，对不对？啊，这个中东人结婚是很早的。那么以撒可以这样子一个环境当中还要忍耐到了再等三年，亚伯拉罕再让他熬三年才让他结婚啊，你就看见了，这是非常费时间在那里等待，等待那个时机啊。好，所以这从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是下了决心的，不在迦南地给他娶一个妻子，所以又等了三年。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的这个条件，本地本族啊是很费事的，因为需要长途跋涉到那个拿鹤城，那个拿鹤城就是哈兰，就是亚伯拉罕曾经跟着他的父亲啊，他拉带了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的时候就走到哈兰，他的父亲就死在哈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蛮费事的啊，通常根据这个圣经的这些解经家的研究呢，差不多跟亚伯拉罕现在所住的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有400里啊，400迈这样的一个路程。这个400迈的过程，如果是骑骆驼骑驴啊这一类的话，要至少要走30天啊，就是日夜兼程去走，从这个希伯伦啊走到这个拿鹤城要走30天，是很费事的。而且你晓得到了那个地方啊，还要去讲说他的主人亚伯拉罕啊是一个上帝所祝福的啊，这个还要人家相信呢，对不对？还要去带着那些聘礼，带着路上这样的长途跋涉啊，还要很平安的啊，不会有人去抢的。你看见这个是一个非常费事的啊，非常费事的一个婚姻啊，但是这个亚伯拉罕愿意付这样的代价啊，这个很不简单的。要把这个动机讲清楚，要把这个啊，上帝怎么样要引导这个老仆人到了这个拿鹤城，整个的事情都需要讲解的啊，这是一个非常费事的一件事情。那么同时我们看第三个很费力了，我刚刚讲了，这么远跑到米索波大米的拿鹤城娶亲呢、啊、我们看第十节哈、啊、那个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到了拿鹤的城哈、啊、所以这个拿鹤城我刚刚讲了，距离是400迈啊，400里，那么花了30天的时间，非常的费力啊，带着这些礼物呢，花了这样的代价，然后呢娶这个妻子哈、啊、 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很奇妙的哈，亚伯拉罕娶妻的条件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样的哈，结果是自己累得半死，对于妻子的条件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对不对？他没有说的。至于这个以撒要娶哪一样的妻子，他没有开条件的，他只是说你就去本族，本地本族啊，你就是这样去就对了，凭着信心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为什么要回到本地本族，跑到米索波大米拿赫城去娶一个妻子呢？那么请你翻到创世纪第九章二十六节来看一下了。在创世纪第九章的时候，我们也讲到神的祝福啊是在闪的这个族里头。在创世纪第九章二十七节就讲到，愿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好，这个闪的帐篷里呢，意思就是耶和华是闪的神，所以弥赛亚要从闪这个支派出来的。那么亚伯拉罕呢，为了要得着这么一个神所祝福的一个婚姻呢，他就愿意不辞劳苦的，因为他知道只有闪的后裔才能够啊，第一个得到上帝的一个属灵的祝福的，所以他要花这么大的一个代价，他要跑到本地本族，跑到拿赫城啊，去为他的妻啊，为他的孩子娶一个妻子啊，这是他一个属灵的一个看重。好，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讲了，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也讲了，我们的婚姻观啊需要调整。世上的婚姻呢、啊，都是从外表开始来看啊，通常是外表啊。那么外邦人的婚姻先是看外表的啊，然后看身体啊，看外表漂不漂亮。所以通常结婚以后体的结合，然后才发现个性不一样啊，这个魂就出问题了啊，因为个性每一个人都有个性的，那么这个个性每一个人不同，那么这个灵呢、啊、因为不信耶稣，这个灵是死的啊，所以只能看外表，因为灵是死的，这是外邦人的婚姻。那么等到外邦人的婚姻进入到一个阶段了以后，已经结婚了，才发现这个魂跟魂之间呢、啊、产生了问题，个性不合啊，那么这个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已经结婚了。基督徒的婚姻是不一样的，刚好是相反，基督徒的婚姻是邻里的结合啊，从邻里的结合，在信仰里面一致，在查经的当中，在邻里面的结合是一种信仰的一个结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然后来看重对方，然后最后结婚啊，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个基督徒的婚姻是非常特别，是先看重里面的那个生命，而不是先看外表。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创世纪二十四章里面所交代的，请大家翻到二十四章四十五节，你来看一下。这个老仆人啊，当他到了这个拿赫城的时候，他就开始讲见证了。你看二十四章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第四十五节，你先来看一下了。这个老仆人他就开始讲见证了啊，当他到拉班跟这个家里的时候，他就说了第四十五节，他说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啊。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啊，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好了，那么我们就看见哈、啊、第四十八节了，这个老仆人就低头啊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的主人呢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各样啊走这个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娶妻。好，好，当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把这个见证啊告诉拉班跟皮土利的时候，你看这个五十节啊，让这一个拉班跟皮土利有一个很重要的看见了。那么这个拉班跟皮土利就说了，这个事乃是什么？出于什么？耶和华。你看到没有？他们说这个事乃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啊说好说歹啊，就是随便给你胡言乱语哈、啊。我们这个事情我们不可以随便乱来的哈、啊，我们是很慎重，因为这个事是出于耶和华。然后你看到没有，他们就说看啊，利百加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的主人啊儿子娶为妻。好了，你看啊，这个老仆人啊就向耶和华匍匐在地呢，就拿出很多的这个金器银器衣服送给利百加，并且把宝物送给他的哥哥跟他的母亲。好了，你看啊，这个利百加呀，当他们的父母同意的以后呢，当然第二个就是看利百加同不同意了，对不对啊？很奇妙的，第一关已经过关了哈、啊，因为有这样的见证，第一关过关了。 那你看这个利百家他到底看什么呢？好，利百家啊，第五十六节了，仆人说了，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单言啊，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啊，啊他们当然要问问这个孩子的意见了。结果第五十八节就叫了利百家来问他说，你和这个人回去吗？利百家说什么？我去。你看到没有，利百家也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利百家没有问这个老仆人，哎呀那位以撒长得怎么样啊，有没有是个瘸子啊，啊他的学问高不高啊，人品好不好，幽不幽默啊，他都不会问这个啊。因为前面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上帝的引导，他是在灵的里头怎么样，先看到这个婚姻是神的引导。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今天我们在基督徒的婚姻的里头，是一个灵的结合是在第一个位置的，千万不要把这个最大的祝福把它去掉。如果你把这个最大的祝福去掉啊，就只是看到外表，那么在灵里面没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这个基督徒婚姻的生活，你照样会有很多不顺利的啊，因为生活是两个人是要生活在一起的哈。那么一个人追求，一个人不追求啊，一个人走世界，一个人却是愿意走神的道路啊，这个很辛苦很痛苦的啊，你就必须要在那里等待，为了你另一半的缘故，你要很多的这个十字架啊。所以你看见这是基督徒的婚姻观。那么这个利百家呢，亲身的让我们学习到他所看重是那个邻里的看见，他看到这是一个神的带领跟神的祝福。那么我们就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原则呢，好，我们继续回来再看到创世纪24章啊。那么特别亚伯拉罕重新再交代一件事情了，第六节，亚伯拉罕就对啊这个老仆人说了，你要谨慎啊，你不要把我的儿子啊带回到那里去。换句话说呢，这个亚伯拉罕呢告诉这个老仆人说，你去就好了，但是你不要把我的儿子带回到那里去。为什么？其实以撒一起去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啊？新郎官已经一起跟着去嘛，哈、啊，看看人，两边见见面更好嘛。哎，可是亚伯拉罕说 ：“No， 不要这样做，你自己去就好了，你不要把我的儿子带去，因为很简单，因为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神曾经把我啊带领离开父家和本地的地方，上帝跟他起过誓了，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他要差遣使者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在那里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好了，你看见了这一个娶亲的这样的一个啊，整个的背后是彰显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的。那么亚伯拉罕在三方面来信靠上帝了，他相信上帝是他的盾牌，他告诉这个老仆人，你不要把我的孩子带回到那里去，因为这里是上帝所应许的地方，你不要把他带回去啊，你应该从那个地方带一个女子回来啊，是以撒的妻子，你把她带回来，而不是以撒过去。那么我们看见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行动跟信心的话，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不忘记上帝起初在他身上的呼召啊，这个很重要。上帝很清楚的带领他从乌尔离开，一路的告诉他说，这个地我要赐给你为业，他坚守这样上帝的一个应许。那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你可能在许多的事情上有困难，那么你要坚守神起初呼召你的那个原则，那个原则是一个动力，这个动力会赐给你信心的啊。所以当基督徒同样的有困难，当亚伯拉罕为这个孩子以撒娶妻的时候，我相信也是有困难的啊，因为他不知道前面到底是怎么样，前面全部都是变数，但是他相信这一位上帝既然带我离开乌尔进到迦南地赐给我为业，那么这个地方也是我儿子的地方，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应许，也是给我儿子的应许啊。他抓住这个神的话语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基督徒要在这些事情上，第一个眼目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定睛在神的应许上啊，不要忘记了。那么我们看见呢，第二个呢，他就说了啊，他说了这个地呢哈，不只是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并且这个地也是赐给你的后裔了。所以他就抓住了这个应许，所以这个孩子不能离开的，因为上帝已经说了，不只是给我的，也是给我的孩子的。换句话说呢，亚伯拉罕就非常清楚地认识上帝的计划跟上帝的心意。所以一个基督徒啊，能够在凡事上跟从神，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因为你认识神的计划。所以基督徒要读圣经的，你不读圣经啊，你不了解上帝的计划， 啊，你也是基督徒，很多人也是，大家都是基督徒，为什么有的人就不一样得祝福，有的人在凡事上就得到了许多的难处？同样是基督徒，因为有一点很重要的，你能不能够看重神的计划？你知道在这个计划的当中，你的角色是什么？你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怎么样的来荣耀他？所以这是关乎到你认识神的计划跟认识神的心意，这就是关乎到你跟他的关系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信靠的方面呢，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啊，多多读神的话语了。好，那么我们想呢，第三个他的信靠，他相信这位上帝。他说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呢，他一定差遣使者在你的前面。哦，这个有很大的信心呢。他告诉这个老仆人啊，因为在亚伯拉罕的经历的里头，他就是这样一路经历上帝的，因着有这样的经历，他相信当他去的时候神要祝福，因为这是合神心意的一个行动。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一个基督徒特别在婚姻上我们需要有引导的时候我们不要随便的很快的做一个决定。在教会的当中通常有婚姻的辅导，婚前辅导跟婚后辅导，很多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特别不注意这些问题的中国人不太喜欢找牧师婚前辅导婚后辅导，不太喜欢的，因为他觉得这是私事找牧师不太好意思，很多人不愿意的。但是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可以花了一生的光阴去修一个什么 PhD 得一个证书，我今天是什么 engineer， 我可以在这个公司里面负责这一门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要结婚的话，我们要做一个妻子合神心意，我们要做一个丈夫合神心意的话，好像没什么课程学，对不对只是就是这样的，大家认识你爱我我爱你就开始结婚了，然后慢慢再带来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再来就是产生家庭问题，因为都没有学习的这是我们中国家庭当中一个最大的困难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这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在教会的当中有一些课程，基督徒婚姻美满的课程能够帮助你，因为一个婚姻的成型它有原生家庭的影响，有自己个性的影响，还有信仰问题各方面的问题，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还要回到圣经里头来看。亚伯拉罕今天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标准，因为他坚信上帝有这样的带领，他把这样的以撒娶妻的事情在放在神的手上，他不是自己来想什么办法，他就差遣一个老仆人，你就去就对了，你就相信神就是这样带领的，这个孩子是不能去的，因为神要把这个孩子留在这里要赐福给他他抓住了这个应许，所以他就放心大胆的跟这个老仆人差遣他去。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的教会里面这一个婚姻的这一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婚姻幸福教会就健康。很简单，一个教会假如婚姻里面几个家庭有问题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就很辛苦了牧师就很忙了，要处理家庭问题了。所以这个婚姻是神所祝福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那么我们要从这段的经文当中来帮助我们，假如我们是还没有结婚的如果有好的对象，我们要来想一想，那么我们所认为这个好的对象是不是合乎圣经，那么如果是很好的话感谢主，如果是还不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今天我们怎么来补救？那如果是已经结婚的话，当然就不能够再回头了，是不是？那么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怎么处理所以这个婚后辅导也很重要的都要回到圣经的原则，彼此的学习，彼此的尊重，这个婚姻才能够美满的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学习，不是因为我们30岁40岁我们就一定懂，我们很多都不懂的。我们对那些专业知识我们很懂，但是对怎么样过一个美满婚姻的生活我们不一定懂那是另一套学问那是属神的事情要从灵的里头去解决我们当中很多都结过婚了在婚姻的当中有幸福也有很多的难处我们就很明白了，很多的时候要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智慧跟答案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家庭是你所祝福的。主啊，你的仆人亚伯拉罕如此看重他孩子的婚姻，主啊，你也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孩子来特别的注意，主啊，好像亚伯拉罕的心一样，把你的话语经常的放在我们的心中。主耶稣，我们在婚姻的当中不管是顺利还是不顺利，主啊，我们都已经知道 甚至那个原生家庭所带来的难处是人所不能够明白的。主耶稣，我们知道啊，家里的问题也最难解决，因为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主啊，求你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不管是已经结婚了还是还没有结婚，让我们好好的看重你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因为你的话语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我们要求你帮助我们，是吧？在凡事上尊你为大，在婚姻的生活上，先回到你的面前来学习怎么样做妻子，怎么样做丈夫。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亚伯拉罕，主啊，能够为我们的下一代得到你最大的祝福。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真是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每一个家庭都乐意的来参加这个婚姻辅导的课程。因为我们深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完全，每一个人都是有个性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你的话语来做调整。谢谢主，你的婚姻你所赐福的是美满的。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家庭的婚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在婚姻难处的时候，你的话语也来安慰我们。我们谢谢主，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